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被给予的东西。
很有意思，这种阿德勒式的分工实在是很有意思的概念。处于自然界中的人类非常脆弱，根本无法一人独自生存下去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结成群体并创造了分工的劳动方式。如果是分工的话，即使庞然大物也可以被击败，而且既能够从事农耕，又能够建造住所。
是的，
并且分工始于超越好恶的去信任他人。我们如果不分工就无法生存，如果不与他人协作就无法生存。这也就是如果不信任他人就无法生存。这就是分工关系，工作关系。
是的，例如公路上的交通法规，我们基于信任所有人都会遵守交通法规这一前提，才会在绿灯的时候通过。这并不是无条件的信赖，首先左右确认一下。即使如此，我们依然对陌生的他人给予了一定的信任。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也是事关顺利交通这一共同利害的工作关系。
的确如此。关于分工，目前我尚未找到可以反驳您的点。不过您不至于忘了吧？这次辩论的出发点是您对我说的应该与学生们建立交友关系这句话。
是的，我没有忘。
但是按照分工进行考虑的话，您的主张就越来越不合理了。究竟为什么我要与学生们建立交友关系？无论怎么想都应该是工作关系啊。无论是我还是学生都不是主动的选择对方，只不过是被随机分配在一起的陌生人关系。但是我们必须互相协作，为了管理好班级，顺利实现毕业这一目标。这正是由共同利害结成的工作关系。
很好的问题。那么，在此我们一一回忆一下我们今天的辩论吧。教育的目标是什么？教育者应该做的工作是什么？我们的辩论从这些问题出发。阿德勒的结论很简单，教育的目标是自立，教育者应该做的工作是帮助其自立。关于这一点，你应该也是同意的吧？
是的，我基本认可。
那么如何帮助孩子们自立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说过要从尊重做起。
您是说过。
为什么要尊重呢？尊重又是什么？在此，我们必须回忆一下埃里克·弗洛姆的话，也就是尊重就是实事求是地看待一个人，认识到其独特个性。
我当然记得。
尊重真实的那个人，你做你自己就可以，不必要追求特别。你是你自己，仅仅如此就很有价值。通过尊重向孩子们传达这个道理，借此孩子们就会找回受挫的勇气，开始步入自立阶段。
前面的辩论内容确实如此。
那么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尊重真实的那个人这一主张中尊重的定义，其根本内涵是信任还是信赖呢？
哎，
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，尊重其真实本色。如果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就是因为无条件地接纳信任那个人，也就是说因为信赖。
您是说尊重和信赖同义？
可以这么讲。反过来说，我们无法信赖一个自己并不尊重的对象。能否信赖他人与能否尊重他人紧密相关。
我明白了，教育的入口是尊重，而尊重就是信赖，然后基于信赖的关系就是交友关系，就是这样的三段论吧。
是的，在基于信任的工作关系中，教师无法尊重学生，就像现在的你一样。
不，不不不，问题不在这里。比如对独一无二的好友无条件的信赖，接纳真实的那个人，如果是这样，完全有可能。问题不在于信赖这一行为，而在于其对象。您说要与所有学生建立交友关系，无条件的信赖所有学生，您认为这种事情真的可能吗？
当然。
如何做到？
例如，有的人常常指责周围所有人，那个人很讨厌，这个人的这一点令人无法忍受等，然后就哀叹道：“啊，我真不幸，我难逢知己。”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就难逢知己呢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不是遇不到朋友，只是不想交朋友。也就是仅仅是他自己不想涉足人际关系而已。
那么您是说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朋友？
可以。你与学生们也许是因为偶发性的因素偶然地聚在了一起，也许之前完全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并且也许双方并不能成为如你所说的独一无二的好友。但是请回忆一下阿德勒，重要的不是被给予了什么，而是如何去利用被给予的东西这句话。无论什么样的对象都可以去尊重，去信赖，因为这并非由环境或对象所左右，而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心。
是这样吗？您是说这又是勇气的问题吗？信赖的勇气。
是的，一切都可以被还原到这一点上。
不对，您根本不懂真正的友情。
什么意思？
正因为您没有真正的朋友，也不懂真正的友情，所以才能说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话。一直以来，您与他人之间一定都是浅尝辄止的交往，所以才能说出任何人都可以信赖之类的空论。回避人际关系、逃避人生任务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先生您自己。
在自然界中，人类非常渺小而又脆弱。为了补偿这种弱小，人类形成社会并创造出分工。分工是人类独特的生存战略。这就是阿德勒所说的分工。如果话题仅止于此，青年也许会为阿德勒喝彩。但是，接下来哲人谈到的交友，青年完全不能接受。虽然谈着那么脚踏实地的分工，但把主题换成交友，最终还是开始大谈理想，而且又搬出了勇气的问题。